黑豹主角博斯曼因为结肠癌去世，年轻人患结肠癌的风险有多大？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病辞职，溃疡性结肠炎干预政坛。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在引起全球共鸣的漫威影片《黑豹》中扮演男主角的查德维克·博斯曼，这个星期因为结肠癌去世，享年43岁。根据美国癌症协会最近的一份报告，结肠癌是美国所有男性和女性的第二大癌症死亡原因，而且近年来50岁以下人群的发病率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那结肠癌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为什么患者的趋势是年轻化？要如何预防和治疗？今天我们邀请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肿瘤专家，现任 RNA Immune 医药公司首席执行官沈栋博士来分析和解答。沈博士您好。
哎，叶帆主持你好。
欢迎您，欢迎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请教，什么是结肠癌和直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
结肠癌、直肠癌都是属于肿瘤，那个就是发生在大肠的肿瘤，大概因为它的部位不同，类似像你在结肠部位的那个肿瘤，我们叫做结肠癌；在直肠部位我们发生的那个肿瘤，我们叫做直肠癌。
那这两个部位是非常接近的，那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结肠癌的危险因素呢？
这个结肠癌、直肠癌呢，它进展非常缓慢，它有些时候它可以几十年，它这个都也可以。但是最危险的因素呢，就是个遗传的因素。所以呢，你这就知道那个很多的那家族史，特别是他们家族史的，那个，而且他们这种患结肠癌、直肠癌的概率就比一般就多很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个其他的类似于像肥胖啊，类似于像那个为目前我们那个生活作息的改变啊，还有我们的工作啊、饮食啊各方面的改变，那个都是会增加那个结肠癌那患发的那个因素。
我看到有报告说，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啊，对结肠癌有一定的影响。
对，那不单单吸烟了，那个其他类像其他一些疾病类似像糖尿病啊，这个也是非常那个，就概括来说的话，还是类似于遗传啊、饮食啊、肥胖啊、糖尿病啊、吸烟啊，还有他们报道说那个空气，因为你不断的空气污染啊，其他这个也会相应的那个改变那个易患因素吧，也是一个易患因素当中。
那在2015年，美国医学会外科学期刊发表了一份研究，研究人员预计到2030年，在20岁到34岁的人群中，患结肠癌的概率会增加大概90%，而在35到49岁的人群中呢，这个结肠癌的患病率可能会上升到上升30%。那美国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呢，在2017年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趋势。那为什么结肠癌的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呢？
那简单来说呢，有几大因素啊。那第一大因素呢，就是那个检测的普及，因为现在大家对结肠癌那越来越重视。所以的筛检啊，而且不单单的，而且筛查的那个方式也多种多样。就除了我们以前的那个结肠镜啊，以前的隐血那个大肠隐血那个实验啊，那其他的筛查，类似像 DNA 的筛查啊，比较新的那种筛查这种手段的普及，那这个是肯定不可避免，我们就是所谓的那个早发现。那还有一个呢，比较大的因素呢，也就是我们生活作息的改变。那现在我们都是在网上了，现在大家也不是出去 shopping 了，那个买东西都是 Amazon 全都网购，特别是我们现在 COVID-19 啊，那更大家都是在网上那个，无论是你以前的，就是现在的 grocery store 你现在也是普及，然后就是你餐厅你也不去吃了，那都是在那个 online order， 然后别人就 delivery， 所以所有的 那个作息的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但不可避免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科技技术的革新，类似于像我们 IT 的话，那个无线化，那个你随手的话，大家都是人都有个 APP 啊，那个所有的全都是线上，全都是无线，所以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结构、社会那个关系都在改变，在改变的同时，那我们不可避免很多时间我们就坐在家里。很多时间我们就是处在我们坐在那一个椅子上的这么，所以这个不可避免，它就是触发了很多类似像肥胖啊，类似像糖尿病啊，类似像那其他类似像我们就继发性我看的那上述几个全都是结肠癌、直肠癌他们一些好那个易发好好发的一些影响因素。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这就是在我们新的形势下，那类似像结肠癌特别是消化道的疾病，特别和我们那个生活作息啊，特别是和我们这个是有非常非常那个直接的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不可避免，就是我们的饮食。那个饮食呢，现在那个类似像大家也知道，那结肠里面有一个就是红肉啊，类似像这种饮食啊，摄入比较多啊，或者是纤维化的，这个也是比较那个越来越少啊。这个因为大家生活那个那越来越提高了嘛，所以那个饮食结构的一个变化。所以呢，那综合来说呢，就是以上这个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筛查那个检测的手段的更新、普及和多元化。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因为科技发展、那个技术发展，我们生活作息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最关键的还是我下面还有第三点，我前面说的一个饮食结构的一个变化。就简单来说，就这么几点吧。
嗯。那据报道，黑豹的男主角博斯曼，他在4年前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当时他才39岁。那我们应该从什么年龄开始进行结肠癌的筛选呢？
那这个因人而异，这个是这个，特别是像这种肿瘤，特别像那种大肠癌啊 ，colorectal cancer 啊，这个呢就是，所以呢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那个当然那有一些法则，那个是在美国的话，那普遍的话就是说45岁以上，你那你每10年你要做一次结肠镜，这个是这、就是但是你假如是高危人群，那你基本上40岁你这个就要开始。但是假如你有家族史，那家族史那你肯定知道，你假如是家庭无论是父系啊还是母系啊还是那兄弟姐妹当中你已有那个结肠癌这种患者啊，这种家属啊，那这个呢就是建议是每2到3年就应该是个结肠镜。我刚才说的只不过结肠镜，那其他呢还有类似像隐血实验啊，这个每年都应该进行。而且那个结肠癌嘛，那个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症状就是大便出血。那你大便出血的话，那你肯定是要那个把它给其他给剔除了，把它给其他像上，因为这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是那个下那个消化道，那你要把那个类似像胃出血啊这种上消化道的那个把它给去除。所以呢，除了这个临床目前已经纳入常规、纳入那个指证、纳入那个预防那个指南的情况下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以前那个我们在 Hopkins， 特别是在 Dr. Bob Augustine， 那个可以说是全球结肠癌第一的那个肿瘤专家的那个引导下呢，已经是研发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筛查，就是类似像 DNA 也好啊，类似像粪便，就是从肠血血常规，从血常规的话，本来的话，我们通过血常查你的那个癌基因的突变，然后通过你粪便，我们查你的癌基因的突变。那这个呢，现在呢，这个一类的检查呢，可以说是美国呢是雨后春笋，发展也特别特别快，而且各种各样的 vendor 就各种各样的他们也提供这样的测试，而且许多呢，它已经是纳入医保，在美国也纳入医保。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的建议的话，我们首先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基因，我们对我们那个自己的是不是易患，我们得清楚。那除了家族史，还有那个基因的那检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严格按照指南。假如你有家族史的话，那你肯定是要更年轻，20多岁，你每2到3年你就是要结肠镜啊、隐血，每年大概40岁以后的隐血筛查，还有那个40岁，你假如早危人群、高危人群的话44岁，然后一般人群的话45岁，那你这个每10年的那结肠镜啊，这个都是应该是通过就是你们的节目啊，还通过其他的节目啊，大家就假如能够深入人心的话，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做到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叫做早检测早发现。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是这么重要呢？那这个和那个结肠癌这个肿瘤的特点有关系。那我前面已经说过，结肠癌它这个并不是进展特别快，它经常非常慢，那可以说有些时候几年，有些时候十几年，有些时候几十年。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假如能够早期能够手术切除，而且他这个手术的话，目前的话，通过结肠镜啊，通过腹腔镜啊，通过都是有很多 mini invasion， 就是说并不是非常大的手术，那个基本上你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去。这种手术，假如能够早期的把这种肿瘤的症状把它给切除的话，其实可以存活很长很长时间。所以说结肠癌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太晚。所以的话，我们现在的那个最关键的也我们一再那个强调，那个就是一个 early detection， 就是说 early detection 的 key， 就是说你早检测是重中之重。对，
那也有研究发现说，在年轻人当中早期诊断发现这个毛病的就是比较困难。
对，那这肯定是
这是为什么？
那你这个我前面也说了，因为你这个无论是你结肠镜也好，你这无论是那毕竟它还是个 visual， 就是你还是一个眼睛要看，你眼睛要看的话，你必须你这个肿瘤啊，你要慢慢那个肿瘤细胞你要把它长起来，有个小包块，你这个要长到的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才能够看到那个它的那个肿块的那个大小。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年轻的话的的确确是有困难，那个从那个现有的那个技术的的确困难，但是好在我们现在呢科技呢是日新月异，也像我刚才前面说的，类似于通过 DNA 的检测，通过那个血的 DNA 的检测，通过粪便的那种 DNA， 那就可以极大极大的提高那个检测的敏感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症状还没出现之前，在肿块还没出现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后面的趋势是怎么回事。
那沈博士，我最后一个问题，那我们要如何来降低这个结肠癌的风险，平时要注意些什么？
那首先我那个回到我们前面的指南，那个真的是还是要早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特别是家里已经有的那个肿瘤啊、易患因素啊，特别结肠癌这种家族史的情况下，这个是一个，那有了这种家族史我们必须要找，而且我们正常人的话那这个肯定。还有这回到我们前面说为什么会有结肠癌，那你各种各样的饮食，各种的生活方式，各种各样的锻炼，这全都是要加进去。所以说我们生活方式是改变了，但是我们同样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烦恼，但有这种新的烦恼的同时呢，我们要有进行针对性的改变，无论从生活方式，无论从饮食，但最关键还是回到我前面一个结肠癌的直肠癌的一个关键，就是一个早诊断早发现。所以话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利用科技的，还有我们利用指南上面明确指出的饮血实验啊，立线结肠镜啊，乙状结肠的那个检查啊，各方面，还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 DNA 的核酸的新的科技，黑科技的那个的助力吧，就这么回事。
好，非常感谢沈东博士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病辞职，溃疡性结肠炎到底有多难治？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